解答来信317上。问：想把大悲咒挂客厅，但是夏天到了，有时家人会穿得很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或者躺在沙发上，请问这种情况可以在客厅里挂大悲咒吗？答：可以。问：倒垃圾之后要等多久才能在佛台前上香或续香？答：洗两次手之后就可以了。问：在公司吃饭的时候，在专门给我做的素餐里面发现了头发，因为素餐很简单，是汤和菜在一起那种，发现有头发吃不下，而把剩下的食物倒掉，是浪费吗？答：道理上讲，头发拿掉就好了。自古以来吃的东西哪有干净的？人吃五谷杂粮，人在红尘中，哪有不受污染的？用不着为了一根头发就把饭全部倒掉，倒了就是浪费了。问：我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现医生要求我吃一款中成药，其的主要成分有骨碎补、土鳖虫、僵蚕、蜈蚣、全蝎、广地龙、蜂房、乌梢蛇等好几种动物成分。答：没关系，已经变成药了，是救人的。问：许愿了读多少篇白话佛法？如果读师父的婚姻情感、佛学常识、玄学问答之类的书，可以算读白话佛法的篇数里面吗？答：可以。问：想把佛台设在客厅，佛台会面对沙发的背部，虽有段距离，但不知平常坐在沙发上时背对佛台是否如理如法？答：要背对佛台坐着的话，必须要有屏风，没有屏风就不好。问：大悲咒可以挂在蓝色山水画上面吗？答：可以。问：我家大门进门对面是一堵墙，墙的那边是厨房，大门的右手边是卫生间，请问鱼缸摆到哪里合适？如果进门六步的话就已经进厨房了，鱼缸可以摆在厨房吗？答：不一定要六步，进门右手即可，放在卫生间旁边就可以挡掉很多肮脏的不好的气场，鱼本来就可以挡灾的，否则卫生间的气场会影响大门。问：佛台是柜体，下面有柜门，上面没有门，想用帘子挡上，用竹条编的门帘是否可以？答：不要用竹条编的，用黄布最好。问：我们有一位同修跟我们去中文学校弘法的时候，发现在中文学校那里有其他人在卖东西，于是他就在我们没去弘法的时候到中文学校那里卖点心，有荤的。由于他之前跟我们一起弘法，有人认得他是观音堂义工，现在他卖荤食东西与我们无关，但是有人以为是观音堂在卖点心，有荤的。他卖东西跟客人聊天，有时候会说我们观音堂的活动还有放生的事情，这样如理如法吗？答：让这位同修不可以去弘法地方卖东西，不如法。问：我们这里很多佛友都是供奉东方台六尊菩萨加自己原来的观世音菩萨，能否请师父开示一个这样的佛台请安顺序？答：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再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家里原来的观世音菩萨，然后再感恩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问：师兄的佛台是定做的，是一体式的，佛台的下半部分是柜子，有门，整个佛台都是纯黄色，请问这样的佛台是否可以不用黄布了？答：要用黄布，这样的柜子不好看。问：修心灵法门之前家里供了一尊卧佛，请问如理如法吗？答：卧佛不能供奉，不尊敬，要念49章小房子， 给房子的要经者，请下来包好送到庙里去。问师父在《佛言偈语》中讲，识人性，知本性，实乃空性中人，请开示这句话。答：你在人道知道人性，虽然做的是人的事情，但是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佛，你就空性了，不会在欲望中生活。虽然是人性，但是活在佛性中，因为本性是佛，境界已经超脱五欲六尘了。问白话佛法，谈谈因空果空中讲，我是空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精神，也就是说我是由精神控制住的，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精神能控制我，请问是什么意思？答：我是空的，实际上没有永恒的精神，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算有精神也是内涵的，不是外露的，我都没有了，哪有精神？这个世界上只要做到我空无我了，精神可以控制你吗？当一个人修道连我相不执着，四相都没有了，就没有精神了，精神和意念连在一起的。问师父2019年5月12日新加坡开示，物是缘，有心则变，情是缘，有戒则化，恶是缘，有慈则消，善是缘，有悲则缘，能详细解释一下吗？答：一个人开悟是缘分所为，没有缘分会开悟吗？你开悟之后只要有心改，命运就改变了。虽然感情是缘分，只要守戒就能把情缘化掉，跟人作恶是恶缘，只要慈悲就消掉恶缘。如果你行善做大善人也是缘分，但是善有纯善或有目的有利益的缘分，如果你是带着悲悯心，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这个善就是圆满了。问床单被罩可不可以选择格子图案？答：可以。问在家乡住房周边想挖一口水井，什么位置比较好？答：不要挖在大门前面，要边上一点。问跟菩萨讲把自己的婚姻缘分交给菩萨来安排，这算愿力吗？答：不是愿力。问小孩房间的床可以放在进门对面吗？答：进门对面不大好，至少要放一个屏风。问床头是夫妻房，脚那头就是大玻璃窗，可以吗？答：可以。问用经络锤锤腿的时候可以念小房子吗？这个经络锤是木头做的。答：可以。问挂大悲咒的位置有点被窗帘挡住了，如理如法？答：应该没有关系。问今天下午去师兄那里结缘了一张师父开光的大悲咒字画，回途中掉在路上，好像有被车压过，但没有烂，有点痕迹，请问这幅大悲咒还能用吗？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答：基本没有大问题就可以挂，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就不用念礼佛大忏悔文。问五六年前灵堂头的位置可以设佛台吗？答：可以。问同修家里之前有一个佛台，在四楼顶层房间里供奉了两尊观世音菩萨像和两尊财神菩萨，现在他打算在三楼统一设一个佛堂，把两个佛台放在一个佛堂里，请问四楼之前供奉的佛台再设我们心灵法门佛台当天搬可以吗？答：可以同一天搬。问新同修家里准备设佛台，我无意中见到主人家一楼客厅里供的一个历代祖宗的牌位，我可否将师父的相关开示发给这位同修，还是以后再发给他？答：人家接受就可以发，不接受就不用发。问 魄是不是指意识、神识？答：魄是意识、神识分化出来的。问：求什么事情的时候会用掉福德？答：求福报、求事业、找工作等，都会用到福德。问：在银行工作是否属于赚地府的钱吗？理财产品是不是赚地府的钱？答：不一定。理财产品只要合理合法，属于钻空子，与地府没有关系。银行工作如果是属钱，会应掉财运。问：每个人的神通不一样，有的天眼通，有的天耳通，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不一样呢？答：每个人性格不同，根据前世所修。一个人喜欢说好话，用正能量让人开悟，下一世投胎就可能是天耳通。一个人经常给人看好的正能量的东西，让他开悟、学佛和觉悟，看到佛法的真实性和真实不虚，就可能成菩萨，有天眼通。如果帮助别人消除魔障，眼睛就看得到菩萨，也看得到魔障，因为上辈子帮人消魔障，告诉别人有菩萨在，就有天眼通。问：请了一箱给菩萨供的香，放在佛堂里面，是一个大箱子，当时在佛堂坐着念经，香放在旁边，佛有让我看手机，就整个人坐上去了，大概坐10分钟左右，香还可以用吗？礼佛大忏悔文两个人都要念吗？答：如果是木板香就问题不大，如果是纸板香当然不好，最主要是坐上去的人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49遍。问：我的办公室座椅后面就是支撑大梁，大梁很明显的凸出来的，坐久了后背发凉，请问这样的位置还能念心经和往生咒吗？如果想贴张山水画，是贴在梁上还是旁边的墙上呢？答：心经和往生咒可以念的，山水画一般贴在墙上比较好，梁上不宜挂东西。问：我洗澡的时候把挂坠放在我的上衣上面的，然后用我的上衣盖住了，我老公不知道把他的内裤放在上面了，1分钟左右就拿掉了内裤，该怎么办呢？答：不是直接放上去的，应该问题不大。问：关于幻象和幻象的区别，弟子有如下理解，请师父指正。不同点：想代表内心中的思维形象，象代表外在的物质形象。相同点：无论是内在的心象还是外在的物象，都是如梦幻泡影，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两者都是一样的，都是因缘假合的现象。人的幻象生出来后终有灭的时候，而物质世界也是生灭无常的，两者都不应执取。答：90%都是对的，想靠思维，相是物质的现象，看到了这个相，这个样子，看到样子会去想，想了会看见样子，你脑子里想菩萨，菩萨的样子就出来了。人家和你聊天说这个人很好很老实，你脑子里慢慢就有一个老实人的形象出来了。问：梦到自己的衣服被别人偷去了，其中的一件衣服在这2-3个人当中的手上。答：身边有2-3个人跟他关系非常好，他可能在渡别人，人家可能帮他背业，他也可能帮别人背业，衣服就是千丝万缕的关系。问：梦见观世音菩萨让我读经，但是给我的经文书没字，是白页。答：让他念经要往心里念，如果表面现象 没用的。问，梦到观世音菩萨，菩萨说要好好度人，然后又说场境无法生，场境无法带，请问这什么意思呢？答，道场，人间的职场，所有的场合，这种境界环境都不要生出烦恼，人间一切都无法带走的。问，梦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给师父放生6斤米。答，放生米就是结善缘，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给别人结缘，给人布施，当然功德无量。你们现在出去度人，就是在帮助菩萨，帮助师父救人，做功德。问，梦见师父给我一本书，一翻就看到遇顺则顺这4个字。答，随缘，随遇而安，遇到顺利了就顺利。后面隐含的一句话就是遇到不顺利就不顺利了，随遇而安，不要拧着干，遇到倒霉的事情拧着干会越来越倒霉，遇到了就平安的接受。问，梦到师父帮我看图腾，说我元灵是白色，图腾是红色，请问元灵是否有颜色呢？红色图腾有什么说法吗？答，元灵是佛性，当然是清清白白光光明明的，是白色透明的，它的图腾是红色的，穿红色的是护法，很有觉悟的人。问，梦到我做了个菩萨像，是喷绘的，已经做好了，菩萨像躺在地上，有108米，说太大没地方放，然后就说不做了。答，对菩萨不够圆满，拜佛要圆满，做人要圆满，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当然会受人尊敬，他对菩萨可能不够尊敬，有些地方不如理不如法。问，梦到我爱人穿过的一条裤子被地下一种能量给嗖嗖就吸进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就给吸到地下面了。答，爱人犯邪淫。问，为求一件事情上晚香，求了菩萨梦境点化我，应该找哪位师兄帮忙？梦境中那位师兄，我们好像在法会现场，师兄说领了9吨法宝，我想让师兄结缘一些法宝给我，师兄说没有问题，但是好像不能告诉其他的师兄，就是要私底下来做这件事情。梦中还有另一位师兄，梦里的意念就是不想让那位师兄知道。答，跟佛有交往要当心，不要阴的，要阳的，否则会被人揭露出来的。问，梦见一个女明星告诉我说我是金陵水命，其中金陵2字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写。答，应该也是天仙。问，母亲昨晚梦到从天上飞下来一条金色的龙，金龙飞下来之后变成了白色的龙。答，一节节往下跑，在菩萨这里是金色的龙，到了天界就是白色的龙，到了人间就比较白，投胎了。问，最近我女儿谈了个男朋友，昨天上晚香时问菩萨他们是不是善缘，晚上梦到朋友在卖苹果和香蕉，但是都是烤熟了再卖的，我说这苹果烤熟了也蛮好的，油亮油亮的。答，熟了就是有善的果报了。问，去年印尼法会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很惭愧，想到修了这么多年修得不好，对不起菩萨妈妈，对不起师父，难过的哭了，梦见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此侠无侠。答，侠义之心，这个人非常侠义，仁义礼智信非常好的。问，梦见在医院检查妇科感觉不是很好，医生说你要去看急诊，我就跑到急诊说我要看360急诊，那个护士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我哭着求他，他就同意了。请问梦里说的 360急诊是指小房子数量吗？答，指的是时间，看病的时间不能耽误。问，梦中有好几个名字是用红笔写在木板上，前面的几个比较相似我的名字，但是都不是，最后一个是我的名字。答，说明他前世有修，地府里面好几个名字，过去世的名字都有，要显示名字，可以好几个名字都显示出来。过去找人去地府查档案，一查很多名字都可以查出来，所以改了名字的话，魂魄还是一样的，业障债务还是都能查到。问，梦见父亲躺在棺材里面是不是不好？家父今年68岁，正在退休状态，平时一直很健康。答，有劫，躺在棺材里，随时会走人。问，梦到诸葛亮给自己喝智慧水，我还分了一些给其他师兄喝。答，说明前世跟诸葛亮有缘分，诸葛亮是天上的神。问，先生梦到他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去拉他起来，他不起，我用火烧他，他下半身着火了，没有感觉疼。答，先生身上有灵性，要用火烧的都是鬼，鬼用火烧得掉。问，梦见有一个男声音说，你的大悲咒念太多了，所以你的样子会像男子，梦就醒了。现实中每天功课中念大悲咒是27遍，心经29遍及小咒。答，继续念诵，要加强大悲咒，男相会有力量。问，梦见我有6个拜垫送给了我的姑姑，后来我有点后悔了。答，帮姑姑背业了。问，睡着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一个人在叫我，叫您回去，叫您回去。我仔细听，这个声音是从空中发出来的，还有明显的回音，感觉就像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声音。答，自己要好好修心才能回去，做好人才能回去。问，梦见女儿回来了，她很淡定地和我说，她交了个男朋友，根本不是她的男朋友，是假的，是为了应付我的。我说，你男朋友给你拿钱买房子是怎么回事？她说也是假的。我说，我看到你把钱转给房地产公司了的。女儿说，她给房地产公司拿了点钱，让他们配合她。我就急哭起来了，就哭醒了。现实生活中，女儿真的交了一个男朋友。四月份，女儿确实回来买了一套按揭房，是我陪她去给的钱，买房合同也是拿回来了。答，要当心这个男朋友。问，孩子最近沉迷游戏，不去上学，我上香时祈求菩萨妈妈给梦境提示，具体是什么情况？孩子出现这种问题，晚上梦里出现了数字，是5月2日。现实生活中，5月2日家里刚设了佛台。答，转运，给日期并不是都是坏的。问，结缘了50张法师小房子，上香请菩萨帮忙验证小房子的质量，梦见一片麦田，麦秧苗有膝盖深了，长得很茂密，有点像秧苗，一撮撮的，很茂密很绿，但是还没有开麦穗儿。这个梦与小房子的质量是否有关系？答，有关系，质量不是太好。问，梦见烧小房子，盘子里有碎黄纸上的红点儿，没烧干净，我又点火烧，现实中也这样做，前10天左右求菩萨给梦境，让我知道小房子的质量。请问，梦境和小房子质量有关系吗？还是现实的显示？答，小房子质量不是太好。问，梦见我的莲花掉下来，当天的早上就在佛台前许了愿，过2天梦到师父给我一个项链，师父给别的师兄的是黄金的，给我的是银的，是师父帮我把莲花 栽上去了吗？
答：银色链子不是太好，金色才是在天上的。
问：求菩萨验证吉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梦到坐着小火车路过正在办丧事的亲戚家，掏出一沓钱准备随礼，看到钱是红色透明的，有一些钱的一个边角被剪掉了。
答：小房子质量还是好的，看到的是到了下面变成钱了。
问：梦见在课堂上师父给弟子们讲课，师父让其他弟子一个一个轮流站起来念诵白话佛法，轮到我的时候师父就说不用了。好几次师父从左右开始，就轮到我的时候就说时间到了要下课。最近开始做白话佛法笔记，坚持每天至少一篇，可是只是心里阅读没有念出声，是不是师父要我念诵白话佛法呢？
答：要加强学习白话佛法，好好读。
问：梦见老公送了一个黄金戒指给我，我戴在手上感觉戒指有点点大了，是好还是不好呢？
答：蛮好，说明有加持。
问：梦到自己出自己的血混合在香油中，准备供奉给菩萨。
答：菩萨帮他化掉了，血光之灾。
问：梦见我买房买得很高，好像是200层，我心想哎呀买这么高，万一出个什么紧急情况跳都跳不下去呀，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小房子质量有问题吗？
答：楼层高是好事，如果求过小房子质量的话，说明质量还不错。
问：梦见师父在开法会，法会上的义工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是统一着装，请问黑色衣服代表什么意思？
答：黑色衣服代表有业障，这个梦说明很多义工都有业障。
问：我给女儿做过两个改名声文，为什么好几次在梦中都是叫女儿其他名字呢？叫的不是旧名字，也不是新名字，而且三次梦里叫的是不同的名字。
答：女儿可能上辈子有其他的名字，就是梦中叫的名字，应该声文成功了，梦中叫了上辈子的名字，你现在改名了，就是让你知道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问：梦到我拿着一个恐龙头部造型，类似暴龙、霸王龙的头盔，有眼睛，有嘴巴，这个头盔蛮大，足足有3个篮球那样大，头盔不硬，有点软，我戴上头盔，出乎意料的适合，不会摇摆不定，整个头盔包着我的头部，看起来就像我头部以下是人的身体，头部却是一个恐龙头、暴龙。这个头盔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情，转换不同颜色的光，比如我生气的话，整个头盔就冒红光，我开心的话，头盔就发黄光，我在思考的话，头盔又显现出其他光芒。
答：天上的瑞兽下来的，还原了自己的样子，不要忘记做护法神，他能够帮到别人的。
问：梦见去放生，遇到一只白色很大的青蛙或蟾蜍，想把它一起放生了，抓到手里，它在我手里产了很多卵，又跳走了，之后就抓不到了，这是提醒我要多放蛙类动物吗？
答：要多救众生，跟过去的杀业和吃的活的有关系，不是一定要放蛙类。
问：梦到我走到一个房间里，有一个长条沙发上放了一个方便袋，里面装有一条很大很大的鱼，好像是我要去放生的，结果忘放了，那条大鱼开口说话，叫我先生的名字3遍，我找来一个脸盆盛上水，把大鱼放到盆里，心想先别让鱼死了，一会儿大鱼身上的皮一点一点的掉，眼看着鱼上出现了2个大洞，我用手抚摸着鱼身说对不起，又过了一会儿，大鱼吃了什么东西好了，变成了我先生的样子。
答： 先生上辈子就是条鱼。问梦见好像过年那样，有师兄给我红包，我原本以为红包里面没有钱的，之后发现原来红包里都有钱的，而且不止一位师兄给，是什么意思呢？和敛财有关吗？
答：这是好事。解答来信317下。2019年6月18日，弟子魂体被金光送到关帝殿后，跟随金龙护法飞到心灵净土世界。抵达净土后，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关帝菩萨、关平菩萨、周仓菩萨、济公活佛、佛陀及师父法身在净土中央的观音村正殿里等候。几个童子围绕在师父莲花座下，师父看着弟子笑呵呵的，双手轻轻一挥，白云中间出现一个通道，几个弟子在佛台前拜佛念经，思绪纷飞，烦恼不断。观平菩萨把几位弟子的意念记录在案，点开播放景象给弟子观看。在天上，诸佛菩萨接受对方的意念只需几秒钟。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佛子们要断烦恼，天上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如果过于执着人间小事，烦恼不断，智慧就会不生，容易身口意造业而不自知。师父对弟子 A， 你的难过委屈观世音菩萨都知道，护法神也知道，还有你师父我也知道，你是要做菩萨的人，干嘛整天斤斤计较这些人间小事，需要念诵口业108遍，丢不丢人啊？学佛人说这些话，你以为你师父我听不到？都被护法神拉进拔舌地狱惩戒好几回了，丢不丢人啊？整天去救你们这些太过于有出息的弟子。大势至菩萨，佛子需要好好忏悔，莲花才能够常住莲花池中。前世的因缘果报还不明白吗？人生梦一场，是要结善缘还是种恶缘？佛子依你的智慧，你可明我点化。济公活佛，这白话佛法学到哪去了？我看看，怒火冲天，忘到脑后了，可好笑了。人家不要你管吗？就不要去理嘞。这佛法多好用，哎呦呦，怎么不会用了？来，给你点明一条路，六度之忍辱，可明白？送你金扇子，扇一扇，凉一凉。济公菩萨送佛弟子金扇子的意思是，金扇子代表智慧能量，也就是佛法能解脱众生烦恼，烦恼一消，清净自在啊。观平菩萨对弟子 B， 你不在人间好好念经还债了缘，观世音菩萨如何救度？佛菩萨不动因果，现在业报来临，也是自己果报现前。你的婚姻若不是你刁蛮任性会如此，莫让你身边至亲之人佛子丈夫造下法门口业，届时亲人恶报在身，再悔之晚矣。观平菩萨，两位佛子恶口相交，实不像我佛门子弟，两位都需要念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口业。我已于1年前命关平把两位弟子魂体送进拔舌地狱惩戒。南京菩萨对弟子 B， 正能量不足，多念诵大悲咒及心经，感情之事
自己好好念经，多求求观世音菩萨。他弟子 A 也非你所想如此恶劣，你苦难之时都是身边这些佛弟子亲人包容收留你，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亲友闹翻，问问良心。苦难之时若非他们慈悲收留，你能熬过？你自己也是诸多借口，天上清楚得很，每个人都得到救度，为什么你会不灵？好好反省。观世音菩萨，可知你婚姻破碎，日日内心煎熬哭泣，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在天上看得明白，弟子们就是看不破，感情债务好像绳索，把你们困得喘不过气，我看了可真难过。你要日日阅读你师父的白话佛法，你女儿佛缘甚深，莫随意打骂，要让她接受佛法教育，好好抚养长大。师父，哎，人间轮回苦啊，什么时候你们能够看破，什么时候你就能解脱？师父也不多说，自己悟吧。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很多时候人很傻，你跪在那里磕头，菩萨都看得见，菩萨一两秒钟就可以知道你的意念，所以有时候跪着求菩萨，我很苦，菩萨都知道，你们自己要好好努力。2019年6月19日，魂体被带到拔舌地狱听审。古老黝黑的城门匾额上写着“拔舌地狱”四个字。城门旁边跪着听审的罪灵，双手被铐上铁链，舌头被鬼差硬拉到下巴外面，舌头上面无数割痕，看得弟子触目惊心。女罪灵 A： 我来自马来西亚，82岁寿终后经地府审判，阎王说我虽然心地善良，可是爱在邻里之间，为了小事东家长西家短，挑拨搬弄，口业罪孽记录879次，入拔舌地狱惩戒三个月。我被两个高大的黑鬼硬推着坐上银白色小车，进入一个黑色通道。黑鬼把我放下，交给拔舌地狱的鬼差后就开走了。我被鬼差带到城楼底下，下面是一片空地，很多人男男女女跪着受罚。下去后，男鬼差把我双手铐上铁链，反绑在身后，拿鞭子呼喝我跪下。我哆哆嗦嗦地跪下去，不久另一个鬼差就强硬掰开我的嘴巴，把舌头一寸寸地从口内拉拽到下巴前，再拿钉子钉在舌尖上，把我们舌头钉在地上。我们就这样双手反绑半跪着，鬼差拿了刀片看了我的罪孽记录，说扣除我在阳间的善恶口业，还需要割386刀，一天12刀。说完就一刀一刀的割在我的舌头上，一道道的裂痕鲜血直流，痛得我叫苦连天，双手不能挣脱铁链，苦啊。男罪灵 B： 我是马来西亚某县38岁车祸意外死亡后，被鬼差锁上铁链带去粪池地狱惩戒，我在阳世邪淫过后拉来这个地狱惩戒，我在阳世爱说黄色笑话及大恶口骂人。我们乡里 都是这样骂来骂去的，我哪知道这种是口业会下来惩戒的，我要割一年才可以出去，我不知道一天被割几刀，我已经疼得无法去计算，希望早出地狱，不要再受苦了。这里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时日。鬼差惩戒完后，就让我们双手反绑，跪在地上。一段时间后，又会过来宣读我的口业记录，再拿刀割。好痛苦啊，拔舌地狱。
南醉灵 C，
我来自美国 S 市，我是一个送货员，负责从农场运输新鲜肉类去各大超市及早市供应商。78岁中风后，瘫傻在床半年就过世了。寿终后，经过圣殿神父宣读罪状，间接杀业，运输活杀肉类，在阳市得偏瘫病，各类口业1789次，邪淫356次，刑罚拔舌地狱，口业三年，粪池地狱，邪淫一年。我听完审判后不服气，大声辱骂神父判官，被旁边的黑鬼打个半死，再拿仪器照在脑门，播放我所有的罪孽。我看完后无法辩解，被执法警官锁上铁链带去粪池地狱惩戒。粪池出来转送这里受罚，我1.8米的大男儿毫无尊严，赤身裸体跪在这里，每天看到阴色的小刀就浑身发抖。随意辱骂人是口业之报啊，是死掉过后累计计算的，老天，我怎么知道？
女罪灵地，
我来自中国，我丈夫在邻里乡间算是一个恶人，大家都害怕他。我被丈夫习气感染，也是恶业深重，不管是在生意上还是和人的交际来往，我都善于伪装，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熟悉我的人暗地里知道我的厉害，都不敢得罪我，真的是人造孽天在看。车祸死掉过后就被带下来拔舌地狱，阎王爷说我为人毫无正气，暗地里陷害别人，造口业，诽谤大善人，导致整个地区的人误解他。地府最讨厌这种人。我的口业记录是大恶口7832次，每天割100刀，惩戒时间是5年，无止境的苦啊。对于人间行善的大好人，不要去造口业啊，会有报应的。
听审结束后，弟子魂体被送返阳间，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答：大家知道了吧，不要骂人，不要搬弄是非，你们看每一次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已经和你们讲过了，不要不相信，下了地狱就是噩梦醒不过来的感觉。做噩梦害怕吗？真的不要去骂人，不要讲别人坏话，那些高僧大德修到后来几乎不讲话的，开口就是业，一讲话就有问题，造业很可怕的，千万不要乱讲话。
2019年6月23日，魂体被金龙带到天界观地殿，转过天门来到心灵净土西北方向入口，观平菩萨显化金光法身，引领弟子魂体到山中巨大的观音村道场，观世音菩萨、师父、南京菩萨在观音村的楼阁内给几位童子说法。师父看着弟子笑笑，金光闪过，一个巨大银幕出现在空中，
有人在 M 国 S 超市卖鱼的摊位前停留观察鳗鱼价格，数十条鳗鱼在鱼缸里游动。观世音菩萨，娑婆国土众生只为追求名利，贪图淫欲享受，不信因果，不怕报应，将来恶业感召，实在可怜。为师让你看看这些鳗鱼前世的因缘果报，你回去书写出来，让大家警惕，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感官欲乐实为地狱之苦果，天下佛子岂能放纵自己堕落享乐而无视轮回之苦。
不久，这些鳗鱼头上出现一个非常细小的光亮，鳗鱼停止游动，小光圈里面显化鳗鱼前世的零碎记忆片段。鳗鱼 A， 我是日本江户时代石川县的艺妓，12岁就被卖到西村街的艺坊，成人礼过后就开始接受贵族供养，31岁染上梅毒被管家关押在偏院，35岁死亡，死掉过后魂体被带到神殿，社助叫我站到银镜前，一生不管好坏荣辱都在镜中显现，社助同情我，查了我的记录，说我今世堕落贫苦女身，卖身为妓，时世前世为武官时带领家仆四处欺凌女子，强抢民女。我今世家里的三个姐妹就是我前世的家仆，我的恶报还未结束，下世转头鳗鱼任人宰杀。我为鳗鱼时游走在海中，遇到渔民追捕，仓皇逃命，就好像女子被我强抓回府中的可怜情景，这是轮回的报应。我不知道投鳗鱼几世了，人啊不要做错事情，果报是无法挽回呢。鳗鱼 B， 我是鳗鱼 A 的大姐，母亲大人生养三个女儿，最小的弟弟出生后家里穷的快要过不下去，父亲大人没办法才把妹妹卖掉。我18岁成人礼后，父亲大人给我寻了一门亲事，嫁入横村家为小妾。横村家主是个50余岁的粗暴男人，膝下无子，我为小妾的日子不好过。横村家母对我们这些小妾极为刻薄，如果不是家里的米谷稻田是向横村家租借，我也不想嫁进去。我进门5年没有生下一个孩子，横村家主就对我不理不睬，过后家母巡视把我打个半死，再派家仆送回娘家，没几天就过世了。我死掉过后非常怨恨，附在家母身上让她精神失常，大冤得报后，我魂体飞到神殿请求社助让我投胎。社助翻查我的三世姻缘，说我前世实为我家妹妹家仆，和武官四处作恶，如今贫困女身受报结束，要转投鳗鱼。我在神殿前哭泣，社助见我不信，就让我站到银镜前让我知道我前世所造之业。转投鳗鱼后每天在海里躲避渔民追捕，这个情景就好像我帮助武官欺压百姓民女时的悲惨模样。报应啊，不要杀我，我错了。我在海里见到鳗鱼 A 及 C， 以鱼的意念进行沟通，过后相伴游行，可惜还是被人类捕捞送来这里。鳗鱼 C， 我是鳗鱼 A 的二姐，妹妹卖身后每月都有寄钱回家，
弟弟年纪还小，父亲大人就让我下田农作，因为姐姐凄惨的遭遇，妹妹让父亲大人不要把我嫁掉。村中有一无良恶少，仗着家里武将背景，一日趁家人不在上门羞辱。我向家人坦诚自己已经被羞辱，这辈子不想嫁人看人脸色，为女子命苦，只想一个人终老。可惜这个时代，贫困却美貌的女子多数面临可悲的命运。我还是被逼嫁给恶少，后来生下一子。恶少有一长子，堕马残废，家母嫌弃我出生卑微，把我儿子送去大府抚养继承家业。我被冷落在后院，一日出门遇到一伙强盗，把我捉到山中小屋。我不堪欺辱，趁他们离开拿了大刀自己割颈，结束悲惨的一生。死掉过后，魂体飘到神殿，社主翻查我的因果，说我还要转投水族。我的妹妹前世是个武将，我是她的家仆。我在银镜里看到我的前世和妹妹的前世，投生鳗鱼后每日在大海游走，躲避渔船，整日惊慌失措，这是报应。就好像我在银镜里看到那些可怜女子惊慌失措躲避妹妹和家仆的情景一样，男人不应该欺负女人，下世为女身时方知苦。观世音菩萨，其余鳗鱼就是这个鳗鱼 A 的家仆，因恶业感召，全部堕落恶道，转投鳗鱼，可悲，可悲。师父，好了，回去记得写出来，回去吧。梦醒，夜里三点。答，千万不要去欺负别人。里面讲的社主就是日本地府的阎王爷，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管辖，千万不要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会心中不安，这就是你们以后下去被审判的罪孽。所以做人不要斗来斗去，搞来搞去。